微波出炉。
胸藏文墨怀若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读好书，明真道，光亮人生。
读书论道。
林语堂看电影流泪。
因为我常在看电影时流泪，我也喜欢在我旁边坐的人呜咽，或是在他离开戏院的时候脸上留着一道发光的泪痕。我觉得一个人要能如此，才是一个不平凡的人。我坦白地说，一个人能哭是好的。现在让我来解释这个意思。你哭了吗？在我们看完南京大戏院演的《孤星泪》之后，我的妻子这样问我。自然呢，我回答说，凡是不为这伟大故事感动的人，不算什么完全的人。事实上，我的情感整个的被激动了。那天晚上，我觉得头痛，再不能安心做什么事。我勉强去打扑克牌，但是乏味得很，结果输去了4元2角5分。人看到了一个好的故事，不论是在书上或在电影上，为什么不可以去流几点眼泪呢？这话我是根据亚里士多德和司马迁而说。亚里士多德说，一个悲剧的真正功能是在发泄人的情感，而我们伟大的历史家和散文作者司马迁说，是在使人的血液畅流。如果一个伟大作家写成一篇伟大的小说，在戏台上排演的时候，如果观众不哭，那么不是演员有毛病，定是观众有毛病。你也许说哭是不体面的，没有丈夫气，这在日常生活里面尚有相当理由。如果一个人哭笑无常，你会说他是偏重情感的人，或是幼稚无知的白痴。这话固然是对，但是能说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时候不被感动而流下几点眼泪？在影片里边，人生表现得较为集中，易于激动人的情感。那么悲剧要不能催人眼泪，还谈什么发泄情感的功能呢？每件艺术品都是美术家和原品的反应，有时或者是艺术家和观众的反应。同样的一幅图画，一个人看了也许感激生情，另一个看了则漠不关心。看的人越是感觉敏锐，对于一件艺术品的反应也越是精妙。同样的日落西山，一个人看了也许会流泪，另一个人看来只不过是日落而已。一个自夸不以日落为奇的商人，他不有时也会哭吗？当他的证券一天涨了一倍，他不会喜欢得要流泪吗？当银行忽然结算他的贷款账目，他不会颓丧得要流泪吗？那么还说什么哭之无用，哭之无丈夫气呢？是的，我们的人生是有泪的。问题是在你以什么为哭的对象，有喜欢的泪和悲痛的泪，到亲爱的泪和宽恕的泪，母子的离别的泪和重逢的泪。有的人看到多情小说而流泪，别的人看其他纯粹的美善而流泪。但是如果一个人觉得想哭，就让他哭去，因为我们在有理智以前只是感情动物。流一滴眼泪，不问是为了原谅或者同情，或是纯粹对于美的喜爱， 将会对他是有许多益处的。
在我年少的时候，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，在我成熟了以后，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，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，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，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，我心里憔悴。你们流泪的时候，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，明明后悔的时候，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。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，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，开始慢慢卸下防卫，慢慢后悔，慢慢流泪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，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，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尝尝破灭已久眼泪的滋味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。
今天呢，特邀的论道嘉宾就是资深主播监制文慧老师。那林语堂的文章你应该绝不陌生啊。
对，是我青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很喜欢的其中一位作家。
嗯，
那主要是因为在读书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中文课堂上呢有他的文章，还有呢，我很喜欢读他的女儿林太宜的散文。
给您点赞啊。
嗯，
那林语堂文章最大的特色我觉得是很幽默，很接地气，
还有很浅白。那我记得当时呢看过他的《京华烟云》啊，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，我去过他的故居，那个感觉就是你好像呢到了一个你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的人家里，你走进去的时候每个人都不自觉的就是把脚步给放轻了。
其实林语堂呢生活当中呢很接地气，但是也充满诗意。
是，
关于吃啊，关于茶啊，关于眼泪呀，他都能谈出很多文章来。今天我们选读的是他的随笔散文《谈流泪》，只是节选了其中的一个片段，讲到他看电影啊，就流泪。从这个片段呢，就探讨起来，说深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们，会不会把流泪当成是没有丈夫气呢？
我觉得中国文化里头是有这个概念的，有这个传统的。
但林语堂自己呢一点都不避讳自己会流眼泪，他甚至认为流眼泪是非常必须的。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常常会为一本书、一个人、一个场景会流泪呢？
会的。我们常说眼泪像珍珠滚下来。我有一回他误会我，百口莫辩说不出来，但是我的眼泪就一直掉，好像珍珠一颗一颗掉下来，大概一个钟头没有断过。我从来不相信我有这么多眼泪。
林语堂呢跟您的特点很像，他觉得有眼泪呢不要掩饰，很有赤子情怀哈。
有一次呢，我的心呢被融化了，感情就澎湃而出，化成了眼泪。很多年前啊，我第一次到教会，当时我还没有信耶稣。那我参加了教会晚上的一个祷告会，都是老年人。我这个青少年就跑去参加这个祷告会，当我一进去的时候，那些老年人像我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每个都是非常的爱护我。当他们开声唱诗歌，那首诗歌叫《耶稣的爱触摸到我灵深处》，我也不懂得那首诗歌的意思，但是当他们一开始唱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就是他们的爱再加上耶稣的爱， 好像一把刀切开我的心结、嗯、切开我那个自我保护、嗯
嗯、手术刀，
对，然后也像烈火把我里头那个冰全部融化、
哦、
然后我就开始哭了，真的是大哭特哭、嗯、他们都觉得好奇怪，这个青少年还没信耶稣哭什么呢、嗯、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，就是里头那种眼泪像大海一样的汹涌而出，挡也挡不住。
在这简短的时间内呢，我就听到了你的两个亲身的经历、
嗯、
一个是青少年时代很肆意的因为爱而感动的流泪、
嗯、
另一个呢是成人之后、
嗯、
因为被委屈而肆意的无声的流泪。
对，
这代表了两个时段人们的不同表现。
嗯，
其实在中国古代呢，流泪者多也多也、
嗯、
比如孔子曾经三次痛哭，尤其是为了自己最爱的一个学生颜回的逝去，
是的，是的，
痛哭流涕，仰天长叹。所以林语堂说呀，哭是最正常不过的了。
在圣经里头也有一个人呢，他常常哭的。
嗯
啊，这个人叫耶利米，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圣经人物。耶利米呢，他出生的年代呢，其实就是他的国家犹大国即将被灭的时候。
嗯，
所以呢，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他即将呢目睹他的国家就灭亡。
嗯，
那么上帝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在国家即将灭亡的时候，去传达一些不要失去你的希望。
嗯，
今天虽然国家灭亡，但是有一天神会再把我们带回我们的家乡，这个信息在当时是很难传的。
是的，
那耶利米就是在这样一个艰困的环境当中，他常常为他的国家、他的百姓、他自己而流泪。那我就想到呢，如果回到今天、嗯、我们在当中也可以找到我们跟他有共通之处。
是，
我们为自己、为我们的环境、为我们的社会，甚至大到为我们的国家而哭。
真的要为您鼓掌。读了林语堂这篇文章，我最想思考的是，哭是最正常不过的，但是我们常常为什么而哭？
嗯，
目之所及就是心之所向。
嗯，
你的眼目注目于什么，心常常为之牵动。可以说文慧老师之前的两次哭，一次是为了友情，一次是为了耶稣之爱、嗯，刚才说到的耶利米是为了自己的国家民族得到上帝的佑顾而流泪、
嗯、
看来眼泪也直接导向了人的价值观所指。
是，
所以我们今天当瞩目于什么呢？
最近你流过泪吗？因为什么呢？来信和我们分享吧。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注明出炉。微信是微波出炉，电邮地址是出炉 @lianyou.net。
就像作者所言，人世间呢，委实是有泪的，有狂喜之泪、沮丧之泪、生离死别之泪、骨肉团圆之泪、怀才不遇之泪、游子思家之泪、良友重逢之泪、良辰美景之泪等等。就像清代作家老残所说，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，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。真的是这样，眼泪是最自然的，但有些时候也恰恰体现了人最重要的价值观。目之所凝，心之所向。林语堂说，在功利欲望的丛林里，谁拥有感动的眼泪，谁就会拥有幸福。希望我们都能保有一颗柔软易感悲悯的心，这样幸福离我们不会太远。我是可辉，再会。
注目看耶稣。